迎收看我们周五的福音真理节目。今天我将继续讲解一个系列，题目是你对耶稣感到满足吗？这个题目很有分量。当然，大多数重生得救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当然。我满足于耶稣，但你知道吗？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的生命早已被建造在、聚焦在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上了。我相信像疫情这样的事已经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，人们谈到自己如何沮丧、孤独、灰心，诸如此类。你怎么可能这样呢？圣经明明说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而他又应许永不离开我们，永不丢弃我们，我们时刻都在他的同在中，我们的心里就应当有一场持续不断的盛宴，有永远长存的喜乐。然而，许多基督徒并不满足于耶稣，不是因为耶稣不能满足人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仰望他，没有支取他所赐的一切。我从约翰福音第14章讲起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若看见了我，就看见了父。腓力说，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他没有意识到，也没有明说，但他实际上是在说，耶稣啊，我们对你并不满足，但若我们能见到父，我们就满足了。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，而这需要你靠着启示才能领受。因为我们所受的教导让我们都活得很属肉体，属肉体这个词许多人一听就觉得受冒犯，以为那是极其罪恶的意思。但属肉体这个词字面意思是被五官感觉所主导，就是你所能看到、尝到、听到、闻到和感觉到的。我们大多数人只承认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，试图用某种物理的方式去接触神。然而神是个灵，约翰福音4章24节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一副肉身，但真实的他是一个属灵的存在，那才是他内在真实的样子。我整个星期都在用这个比喻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生动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辆车，是我们用来出行的交通工具，车子很好也很有用，但它不是我们本人。当我们从车里出来，人们应该和我们说话，而不是对着那辆车说话，那辆车只是个工具，我们这副身体不是真实的我们。你知道吗？耶稣的肉身也不是真实的他，真实的他是他在灵里的那位。在昨天节目的末尾，我讲到了这个对比，约翰曾把头枕在耶稣的胸前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，与耶稣有着亲密的关系，但后来在拔摩岛上，也就是启示录第1章，他看见了耶稣荣耀的显现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好像死了一样，几乎把他的性命都夺去了，主不得不摸他，将他扶起来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其实没有改变，他还是那位，当他还在肉身里的时候，真实的耶稣，那位住在车里面的，与启示录里的那位完全一样，就是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见到的那位，只是约翰当时对他的认识不一样，因为他是属肉体的，只是在自然层面与耶稣相处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并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。在这里我想说几句，希望你能明白。今日基督教界的许多人正努力以某种物质的、属血气的方式去接触耶稣，这反映在我们的诗歌里，我饥渴你，我渴慕你，神啊摸我，神啊倾倒你的灵。有些人觉得这不都挺好吗？其实并不然。如果一个人心是对的，也许还说得过去，但大多数时候人们所求的其实是，神啊，给我一种激动的感觉，我想要感受到你，我要那种鸡皮疙瘩，那种从脊背涌上来的感觉，我想看见你，我想听见你的声音从天而降。他们试图用五官之一来接触神，这样就不需要再用信心了。我第一次真正被主点燃是在我8岁时重生得救，但在我18岁那年，我以某种物理的和自然的方式经历了与主的相遇。我不知道如何描述那次经历，言语实在难以形同，但我看见了神的荣耀。 不是用肉眼看见的，也不是耳朵听见什么声音，但我的悟性被开启了，我在神的同在中。我就这样被神的荣耀充满，持续了四个半月。那段时间，我整个人都被神所淹没，有真实可触摸的感受。但那种感觉只持续了四个半月。我有一位朋友说他持续了2年。我相信有些人，我相信神可以用这些肉体上自然层面的方式来触摸我们，我亲身经历过。但你知道吗？那种感受会，有人听我讲过这段经历，就来找我说，能不能为我祷告，让神也这样触摸我。我说不，我不愿意。他们很震惊，问为什么不愿意？因为那会毁掉你。每当我讲到这段经历，就有许多人来找我说，你知道吗？20年前、30年前、40年前，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，但如今他们的生命却一塌糊涂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一旦你有过那种肉体上的、感情上的与主相遇的经历，若不小心，你就会对它上瘾，想要不断地停留在那种感觉到神同在的境界中，那种听见天使歌唱的诸如此类的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不是神要你与他相交的方式。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，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使神喜悦的是信心，不是感官，不是感觉，不是情绪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主愿意，他可以向你显现，可以用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话。圣经里有这样的例子，他甚至可以让一只鸟停在你肩膀上，轻轻对你耳语。他曾借着驴对巴兰说话。有的鸟是会开口说话的，它可以让一只鸟每时每刻停在你肩头，告诉你它爱你。它可以给你各种可见的彰显，可以差天使来。这些事都发生过，今天也仍然发生。但若不小心，你就会变成只有当这些肉体上的有形可感的事情出现时，你才相信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你不会总能感觉到那种喜乐、平安和主的同在。这种现象在我们许多的教会聚会中也随处可见。人们进来就开始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来与我们同在，神啊，我们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。但圣经明明说，无论在哪里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神有一种特别的同在，他的话已经应许了这一点。然而人们还是说，我知道圣经是这样说的，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，所以神啊，求你来与我们同在。这样做就是不信。我曾经在一次教会聚会中，敬拜非常棒，神的同在有明显的彰显，但没有荣耀的云彩，我没有看见什么，也没有听见天使歌唱，但我就是感知到了神同在的彰显。因为圣经在诗篇第22篇说，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我们在颂赞神，我相信神的同在就明显地彰显出来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敬拜带领者站起来说，主神啊，我们恳求你降临，神啊，倾倒你的灵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，还是只有我这样，但就在那一刻，那种彰显出来的同在就消散了。我不是说神离开了，但那种明显彰显出来的同在，人们常称之为恩膏。所谓恩膏，不过是神的同在彰显出来，变得有形可感，这种有形可感的同在彰显就消失了。因为那位敬拜带领者开始恳求神去做他早已做成的事。人们说，神啊，我好饥渴，神啊，我好干渴，神啊，倾倒你的灵。但圣经说，他在我们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了筵席，有满满一桌，不知道5道菜、10道菜，你想要什么都有。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满足，神性一切所充满的都在我们里面。当一个人在唱，神啊，我好饥渴，神啊，我好干渴，我真想说，吃啊，这一桌菜都在这儿，与其喊饥渴，不如去吃去喝。 但人们所表达的其实是，神啊，我知道你与我同在，我知道在基督里我是完全的，我知道这一切，但我感受不到，我想要感受到，我想要有某种情绪上的经历，就是那种在主面前忍不住痛哭流涕的感觉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说你不能有这样的时刻，但若你把这个当成最终目标，以为这就是终点，认为自己所追求的就是用某种有形可感的方式遇见主，你就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，因为你无法长期这样活着，神也不要你这样活。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再说一次，一只鸟可以停在你的肩头，它可以借着某种动物对你说话，可以用你听得见的声音对你说话，可以让每一片飘过的云都叫出你的名字，荣达、吉姆、乔，我爱你，它可以做这一切，但那里面没有信心的介入。神喜悦信心，神是一位信心的神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复活之后，没有一个例子是他向一个尚未重生的人显现的。一个都没有。他本可以那样做，那些人亲眼目睹了他被钉十字架，亲眼看见他死去被埋葬。他完全可以走在耶路撒冷的街头，将手脚上的钉痕给众人看。可以悬浮在城市上空。那样人们就会说他是神，他们就会承认他。但那样的话，他们是被所见之物所迫，别无选择。耶稣复活后没有一次向任何人显现，除了那些已经相信他是基督的人。他不会强迫任何人相信。人们总是想要某种，常有人来找我说，我实际上有一块木头，是石化的木头，是我一位朋友说他进入诺亚方舟取回来的。有关于这方面的影片，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。人们说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公之于众呢？这样就能使人相信了。神不是这样运作的，神不会强迫人相信。路加福音里有一个比喻，财主极其富有，过着奢华的生活，有一个叫拉撒路的乞丐，只能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。总之，两个人都死了，财主在阴间受苦，拉撒路进了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在阴间，财主举目望见，就哀求亚伯拉罕，说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告诉他，不行，我们中间有深渊相隔，拉撒路不能过去，你也不能过来，你的选择在死之前就已定了。你生前天天降服，拉撒路却一无所有，如今他样样都有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这样。于是财主说，如果不能打发拉撒路蘸水凉凉我的舌头，那就打发他回去向我的兄弟做见证，叫他们知道悔改，免得也来到这受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告诉他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，叫他们听圣经的话。财主说，不行，他们不会信圣经的，但若有人从死里复活去见他们，他们就会信了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也是不信。这段经文清楚地说明，一个人若不因圣灵的启示而信，若不以信心回应，在灵里领受，你就算证明了诺亚方舟存在，找到了约柜，也无法强迫他相信。无论人们怎样绞尽脑汁地想用外在证据来迫使人相信，都是徒劳的。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去相信，这必须是一个主动的选择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。信心不是靠眼见，靠这些外在的事物来的。我告诉你，许多基督徒就是在这里有偏离了。他们寻求神说，神啊，我只想让你将你的爱倾倒出来。其实不是，他们所渴望的是一种被爱的感觉。那种感觉我有过，我现在仍然有，我也经历过这些，但我不被他所主导。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，我自己也常常遇到各样的事。就在两天前， 我犯了一个很蠢的错误，那件事让我很懊恼，我保证我当时感受很不好。但感觉不好并不意味着我觉得神离开我了，需要喊说，神啊，求你回来，求你再次降临。不，我凭真理行事，我站立在神的话语上，即便我不总是感受到主的同在。常有人来找我说，能不能为我祷告，求神将他的爱倾倒在我生命中。我告诉他们，不，我不会这样祷告。他们通常都很震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求神将他的爱倾倒下来难道不好吗？圣经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以死显明他的爱，何况我们如今已经重生，他岂不更加爱我们？圣经也说，神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你，他已经向你显明了他的爱。圣经教导说，他绝不收回这份爱。如果你听到一些噪音，那是因为这堵墙的另一边正在施工，我们正在扩建。总之，希望这不会影响你听我分享。我们告诉他们继续干，阿们，因为我们需要不断扩展来接待更多的人。总之，当人们请我为他们祷告，说，求你为我祷告，让神将他的爱倾倒在我生命中。不，因为圣经说他已经这样做了，但我感受不到。他们也许不会这样说，但归根结底总是这句话。我知道圣经说他爱我，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我有爱、喜乐、平安，这一切我都有。我知道圣经是这样说的，但我就是感受不到。我要说的是，把拇指从嘴里拿出来，长大成人吧。神爱你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爱，而不是因为你有多可爱。这几句话分量很重。当一个人说，你能不能为我祷告，让神来爱我？不，我不会这样祷告。你要安息在这个事实上，神啊，你绝不会离开我，丢弃我，这永远不会改变。我还要说，如果主去回应你的祷告，给你某种感受，让你被他的爱所淹没，我可以保证那种状态不会持续。撒旦总会在某个时刻出手，触碰你的痛处，差遣某人来给你制造麻烦。我可以保证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就会消失。若你只是因为感受到才相信神爱你，那你就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与神的爱隔绝了。这就是属肉体，你需要达到一个地步，凭着神怎样说你就怎样行，凭着神的话语行事，而不是凭感觉。因为我有过那次超自然的经历，被神的同在完全包围，感受到了这一切。就在那之后，我被征召入伍，派往越南。在越南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，我失去了那种神同在的感觉和情绪体验。于是我在越南花了大量时间哀求神，神啊，再次倾倒你的灵，神啊，再次触摸我，神啊，我想要那种感觉，我想知道你爱我，我知道圣经说你爱我，但我想要感觉到，我想要经历那种爱。我一遍遍地向神哀求，我可以用很长时间说我当时做了哪些事。总之我很绝望，长话短说，终于有一天我醒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，但感觉就像神彻底走了，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神。我知道圣经说他永不离开，永不丢弃，但所有的感觉全都消失了，恐惧随之而来，我当时惊恐万分，我连看人的眼睛都不敢。我是一名随军牧师的助手，职责相当于他的秘书，当有人进来要见牧师，我就得接待，帮他们预约时间之类的，但我就跑去躲在我们掩体里的储藏室，用衣服把自己盖起来，就是不想见任何人。我真的吓坏了，痛苦不堪。整整三天我在哀求神，神啊，回来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做了什么？总之，三天之后的第四天早上，我在一张陆军行军床上睡着的，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跪在床边，什么特别的事都没有发生。 没有听见任何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什么，但一切就回归正常了，平安回来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就好像那片虚空悄然消散了，就是那样，我醒来祷告，平安就回来了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学到了一样东西，我明白了。我一直在用情绪感觉来保证神的话是真实的，保证他与我同在，保证他爱我。经过那次之后，我说，神啊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会这样哀求你了。我知道你那时与我同在，因为我体会到了若没有神是什么感觉。我真的相信那就是地狱的滋味，地狱就是完全没有神的地方。不管这个世界有多糟糕，不管某些事情有多可怕，神仍旧在。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我们，神仍然在供应我们。但在地狱将是一片绝对的虚空，没有神，没有任何良善。我认为我那时大概就经历了一点这种感觉。我知道按照神的话，他永不离开，永不丢弃我们。但我想，神当时大概是受够了我没完没了的哀求和抱怨，受够了我不断的要求他做点什么，就让我尝了一下若没有他是什么感觉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开口求过神啊，来与我同在。我安息在圣经所说的话上，其他人还在哀求神啊，来啊，神啊，与我们同在，而我心里知道他已经应许了，他就在这里，他在这里。当然，我们可以让他更多的彰显，在某种程度上渴望明白和见到神的彰显也无可厚非。但我告诉你，大多数人完全是活在肉体里，试图用某种肉体的方式来感觉神。这正是腓力对神的认识出了偏差的原因，因为他是用肉眼在看耶稣，他只看见耶稣在这世上所用的那辆车，而那辆车并不出众，所以他没有认出耶稣真正是谁。他并不满足于耶稣，不是因为耶稣不能使人满足，而是因为他只试图从肉体和自然的层面来认识他。